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安，欢迎回到本期逆行人生。这一期节目呢，依然是我今年夏天在厦门旅居的时候采访了一个古着店主，他是 Rose Vintage 的店主曾曾，知道有多少人在网上有关注他。那我第一次关注古着呢，是有一次去日本旅行的途中，当时随处可见的古着店还有他们当地非常盛行的二手文化，让我觉得非常的新奇。特别是进到店里之后，你看到陈列着的那些旧的衣服，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就觉得如果能够穿上这样一件世界上仅有一件的衣服在外面大街上走，感觉还是挺酷的。然后从那以后，我每去一座城市旅行，我都会去探索一下当地的古着店。这几年我有发现国内的古着文化也开始逐渐变得盛行了起来，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以前你可能只能在一线城市去能够找到一些还不错的古着店，那最近几年在很多国内的新一线城市还有二线城市，它当地都渐渐的能够找到一些品味很不错的一些古着店了。那古着我觉得随着它越来越盛行，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符号，它也是彰显着很多人的一种他想表现出来的穿衣风格。我记得我在2018年的时候第一次在豆瓣上看到曾曾在他的相册里分享自己的一些穿搭思路，还有就是古着单品的时候，就被这个女孩子自成一派的风格给吸引了。当时就觉得她的穿衣风格还有她整个人的气质就跟我在网上关注到的很多穿搭博主的风格很不一样。那后来呢，我看到曾曾在厦门开了一家古着店，而且今年已经是她独立运营的第五年了，觉得真的还是挺难得的，能够把自己的喜好变成非常契合自己特质的事业。那这一期节目也很开心能够邀请曾曾做客逆行人生，我们前面聊到了什么是古着文化，如何去辨别有年代感的古着和二手的旧衣物，后面当然也聊到了曾曾他是如何从零到一把一家古着店开起来的。所以如果你也是一个 vintage 爱好者，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店，那希望你不要错过本期节目。Hello，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了厦门的古着店 Rose Vintage 玫瑰古着屋，然后这个是我之前在网上关注很久的曾曾。
Hello， 大家好。
然后我们今天会跟曾曾聊一下关于他为什么要开这样一家古着店，以及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开始关注古着文化，那我们也会聊一下作为一家小众的古着店的店主，那他的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有哪些我们不为人知的网上很快乐的那些照片背后的故事。好，那曾曾先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曾，我是一名分享治愈系色彩的古着店主，然后我在厦门开古着店有五年了，这也是我不上班的第五年。然后我感觉我从小就是属于特别喜欢臭美的类型，我接触网络大概初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发一些自己的穿搭或者是日常，然后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是你在一几年的时候，
18年，
对，大概就是那几年间我在豆瓣上分享了很多我的穿搭，然后毕业之后我是去了英国伦敦去学习时尚管理，对，然后在那个地方我接触到了 vintage， 然后我被对那种色彩跟不同的时代的风格背后的那种魅力吸引了，然后我回国大概我先工作了一年在互联网公司，然后后面就觉得工作压力有点大，身体有点受不了，然后机缘巧合刚好有认识到我在国外定居的朋友，然后我们就开始一起合作，就把这家古着店开起来了，就是没有那种很长时间的筹备，基本上就是刚好那个缘分到了，然后就做起来了。我感觉我现在这个工作我就觉得很幸福，因为虽然我没有说从小到大规划，就是不像有些 些人他可能从小就有一个很明确的工作跟人生规划，我基本上就是凭着自己的兴趣爱好来走一步算一步，但是刚好现在这个工作就跟我之前的个人经历，包括我在网上分享穿搭还有我自己学的东西全部融合在一起了、嗯、然后我就觉得就目前来说很满意。对，
哎，那你刚刚有说到你其实是之前第一次接触古着是你在伦敦留学的时候接触到的、
嗯、对，
就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进一家古着店、嗯、看到古着的时候你的内心的一些感受吗？有没有一些场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之前我学校附近它就有一个伦敦特别有名的古着的一条街叫 Brick Lane， 然后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我就哇，就是完全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感觉，就可能之前在国内的话你会觉得时尚是有一个趋势，是有一个固定的形式的，比如说某一年流行什么风格、嗯、但你一走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每个人他都是独立的灵魂，就是每个人的风格都非常不一样，就在我看来他们就是个人在创造自己的风格，那些衣服就琳琅满目的，一看就真的有种就是掉进那个魔法世界的那种感觉、嗯、然后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就买了一件皮衣，我当时还分享到豆瓣上，然后评论说你很不适合。但是我现在已经穿到现在大概有个我是15年在伦敦，大概有个六七年的吧，现在完全就是我个人的衣服了。所以我觉得古着就是有这种魅力，就是会让你变成怎么讲呢，就是会让你变成时尚的创造者，不是追随者。嗯，对。
所以从那以后你是自己一直只穿古着吗？还是你也会穿其他的非古着的衣服？
我是都会，因为我不是那种可能有一些复古爱好者他喜欢比如说完整的复刻某一个年代的那种风格、嗯、像有一些复古骑行他们可能就是喜欢比如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种感觉，但其实我没有那么的在意一定要穿新的衣服或者旧的衣服，或者是一定我比较喜欢把他们混搭到一起，所以我现在的话可能70%穿的是古着，然后30%的话就是有时候是去二手的那种市场或者网上淘，然后也有在淘宝上买、嗯、我不怎么穿特别就不怎么特别在意品牌。嗯嗯，就是奢侈品啊那一块的话我可能就是品牌那块我可能穿的比较少。
所以其实我有关注到这几年吧，嗯，因为我之前好久之前也是有点关注古着，我也很喜欢古着，特别是当我到像日本那边的古着文化很盛行，他们那边其实有非常多个，就是你走几步就能看到一家古着店、然后也是那个时候接触到，但是那个时候好像身边知道的不多，这几年我明显感觉到好像大家去一座城市然后
都会去
商场，
对对对，
喜欢去探索一下这座城市一些线下古着店了，能渐渐的接受、但我同时也听到我身边有另外一种声音、就是有的朋友他会说古着不就是旧衣服吗、就是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对古着的概念不是很清晰，就是我觉得我也不是很清晰，就一直在穿一直在买，但是到底什么是古着呢、它跟旧衣服包括二手衣服的区别又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可以啊，其实古着这个词是来源于日本，在日本的语境里面古着其实是包括了就是我们所说的有年代历史的衣服，同时还要包括二手衣物，就是日语中的古着它是一个大的一个广义的二手旧衣服的概念。像你说的可能我们现在国内的话大部分都叫古着店会比较好记一点嘛，就是有一些你们是担心说有一些店它是二手跟不一定说真的是真正的古着，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我理解哈，就古着有一个概念是大家会有一些年代感，比如说20年代、30年代、几零年代，然后不同年代它有不同的穿衣的风格、那个时代人的穿衣风格、然后有一些古着就从那个时代、真的是从那个时代留下来、留到现在的、那还有一些是就是可能就是大家说是旧衣服嘛，
对，
就可能是以前的人的一些旧衣服、就是感觉这两者之间好像也是有区别的。
有那我大概跟你讲一下时间线吧、就是现在广义上我们所说的就是大家认为的古着，包括英语的 vintage， 它其实是广义上代表的是距今至少有20年以上历史的旧衣服。其实如果真的要说是真的复古 vintage 的衣服的话，是要在00年之前的衣服，就大概是50到60年代到00年这个阶段它生产的衣 服，它才能叫做 vintage。 然后再往前你说的50年代，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那种的话，它算是已经到了古董的程度。对，让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古着店的话，其实在我了解看来，就是可能有一部分它出售的确实是有年代感，比如说像我们店里大部分都是60到90年代的一些欧洲淘回的 vintage， 然后有一些它可能是旧衣服，它自己经过挑选放进去的也有可能。因为古，就是我之前有跟你说英语的 vintage 跟古着是两个概念，古着来自日语，然后日语里面的古着它是包括在二手衣物在里面的。对，但是如果说你想真的要淘到一些比较有设计感有年代感的衣服，我推荐你可能还是去淘一些上个世纪的，比如说像我说60到00年这段时间生产的衣服的话，那在我看来那个是真正的古着。因为古着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本身的文化，是欧洲日本是受欧美影响，是从二战以后大家开始，就是由于经济各方面的原因，大家开始会去穿或者穿旧衣服，但那个时候才开始欧美他们就有自己的二手衣物市场，然后一直到距今，所以他们流传下来的那些vintage 的话，他们都是有经过消毒然后保护打理的也很好。但是在我们国家目前就是还没有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二手衣物的一个规范的体系，所以大家可能会有点混淆。不过我感觉自从这个趋势开始流行起来之后，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可能未来会越来越好。
那就像我们平时自己去逛一些古着店的时候，就是大家去买衣服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店与店之间他卖的衣服的价格和那种风格就很不一样。那有的古着店的衣服就真的很便宜，但是感觉是没有就是经历过经过精心打理的。
对，
那有的古着店它就是里面会有一些比如说奢侈品的古着的，然后也有一些你能明显感觉到经过精心打理的。就是大家可能去逛一家古着店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辨别啊，这件衣服它到底是真的古着还是说他不知道从哪个渠道淘汰的一些别人不穿的衣服。
其实因为其实我只说我自己知道的情况，就像如果你是真的从欧洲尤其是欧美地区淘回来的古着，先不说衣物本身的价值，就是这个时间跟漂洋过海的这个物就是邮费来说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基本上很难做到像有一些特别便宜的古着店，有的可能几十块钱就一件。就是如果说真的是从欧美地区或者是日本淘回的话，是很难达到这么低的定价的。所以其实如果你对品质跟品相有要求的话，我会推荐你买一些稍微比如说200块起步的一个价位，就是往上的话就看你能接受的程度到哪里，然后你可以跟店主去聊一下他关于 vintage 的一些想法，还有你可以问他这个衣服的来历什么的，如果他都能够打上来并且可以告诉你具体是哪个年代哪个地方产的话，我觉得就是会比较可能是真正的古着。
那就是这几年大家慢慢开始接触古着以后嘛，有一部分人是挺喜欢的，但他自己去试了以后可能会觉得好像不适合我，就大家会给自己设特别多的
经常有客人会这么说，就说啊看了你的拍的照片我觉得好好看好喜欢，然后就会担心不适合自己，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根据他个人风格我会给他挑就是色彩，其实每个人都适合彩色的，只是可能我们适合的颜色跟饱和度不一样，然后他们上身之后都会发现原来我可以穿这样子。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一种新的尝试，像我自己也是就是开了古着店就一直疯狂的试各种各样彩色的衣服，然后自己就慢慢也会觉得还是挺好玩的。对，
对，就是大家可能还是要勇于去突破自己原有的一些穿衣风格和框架。
对，现在来 古着店的年轻人基本上他也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些不是外面量产的那种时尚，就是那种单品，他也是希望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然后比较独特的那种，所以他们才会来逛古着店。
我记得之前在网上看到，应该是微博上看到你有写过一段话，就是说穿，应该是表达你穿衣服的态度吧，然后大意就是说，其实每件衣服就是你穿它，然后你是能感受到你舒不舒服穿这件衣服的时候，然后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喜欢的穿衣风格，
对，
就有些衣服可能穿上去很美丽，但是你知道它你穿上去并没有那么舒服，所以你自己让你舒服的穿衣的风格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就是我感觉如果我穿上黑白或者是灰的衣服我就会觉得很难受，就感觉我的灵魂被束缚住了那种感觉，就是会，反之我穿上像我今天穿的这种彩色的衣服，我会觉得我整个人就是从穿上衣服那一刻开始，我就会觉得我的心情还有整个人的状态被提亮了。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可能之前也是觉得说彩色的衣服太 over 或者是太不日常，但是穿上去之后心情是真正的会改变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说的，我觉得色彩是有治愈的能力的。对，我一般的话就是，但我也看状态，比如说我今天就想随便穿穿的话，我就可能穿的比较休闲，那我觉得只要是符合我当下的状态，这就是舒服的衣服，人没有必要去强求自己穿自己不喜欢或者是不舒服的衣服。像有时候有客人，我可能推荐他，我个人觉得他穿起来真的很好看，但他觉得那不是我，那我也不会去强求他，我觉得那 OK， 你就找你觉得舒服的衣服才是最重要的。对，
而且我其实还有一个观察，就是因为现在网上也有很多穿搭博主，然后而且我觉得大众可能最近大众的在网上的追求的那种审美的风格，包括穿衣的风格，我觉得这几年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越来越趋同化的，包括要长成什么样，女生什么样是好看的，然后你 P 图要 P 成什么样，你穿衣服要穿什么风格，我是觉得它越来越趋同化了。我不是说我关注你很长时间吗，然后我会觉得在你身上有看到一种很独特的审美风格，而且我觉得古着本身喜欢古着的人应该也是不喜欢一些像你说的让被时尚牵着走的那种感觉，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一些审美品味和风格，就想问一下你自己平时是如何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这种穿衣风格，或者说是培养你自己在穿衣上的一些审美的，就有没有什么日常的习惯？
我感觉其实主要就是我现在反而认为不要给自己下定义才是最重要的。我一路风格一直也在变化，就像我现在可能喜欢非常有色彩的，可能我前几年会喜欢更自然日系森林系的路线，就是其实我自己也在变化。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对自己很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他可能从头到尾都会遵循自己的一套不管是个人的生活方式还是怎么，但是我是一个很多变的人，所以我本身其实是很容易去接受变化的，然后我觉得不要给自己下定义，不管是现在当下流行的也好，或者是你自己看到别人就是穿着你很喜欢的，只要你觉得可以，就是成本在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你都可以去尝试，因为没有尝试你就不知道自己合不合适，然后慢慢的就是从自己，就像我刚刚说的，你穿你自己觉得舒服觉得开心的衣服，还有来自别人的外界的别人的一些评价，你慢慢就会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体系。就像其实我以前可能也很抗拒，因为我自己开古着店嘛，我可能也会很抗拒去追一些所谓的时髦，但是我这几年反而会觉得好多了，就我感觉既然是一个风格，那我就是不管它是流行还是不流行，我都会愿意去尝试一下，尝试之后我可能会有原来我穿的不适合我，或者是原来我觉得很好看，但是我穿着
不像我
对不像我，那我就 OK， 那我就把它 pass 掉，但是你总要有一个这个尝试的过程嘛，对，我觉得多尝试就是好。
你会平时通过比如说看一些以前比较旧的那种老照片，或者说以前的一些杂志，或者说什么这种方式，就各种各样的这种照片杂志的方式去培养自己古着这一块穿搭的一些审美 搭配的技巧之类的吗？
我开古着店之前，我有去那个 YouTube 上面去搜一些外网做好的那种教程，他会跟你分享大概过去100年间的一些服装史上的一些变化，然后从中我也会就是得到了很多灵感，包括看一些老电影啊，还有平常我也会去搜一些以前的那种海报或者是70-80年代的杂志的穿搭，然后就会给我一些灵感。对，我觉得看很重要，就是不管你是看电影看杂志还是出去旅游去世界各地，就是你看到的东西你把它吸收进去，然后久而久之就会有自己的想法。一般就是会比较愿意接受新鲜事物的人，他会更有自己的风格啊，当然也不好说，我感觉有些人可能他就是一上来就很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会跟我一样，我也会看到时髦我也想追，然后或者是我也会有就是我觉得好像那样也不错的时候，那我的做法就是都去尝试 all in。
然后先做加法再做减法，
对对对没错，然后不要怕踩坑，就是别人说不好看或者是怎么样，但你总要试。我劝我朋友也是这样，就是你想做什么你就去做，就不要怕说只要是后果是可以接受的，那我都会支持他们去做。对，
你前面有说到在开古着店之前你其实是在互联网公司里面上过一年时间的班的，
大概一年时间。对，
所以当时是为什么最后决定说彻底要离职，然后应该是从应该是一线城市吧，
就在厦门，
就在厦门上班。
对对，
哦，那你就是一直在厦门。
我一回国之后就待在厦门。对，
那当时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选择了从互联网公司辞职，然后决定全职去创业做这个线下的一家古着店？
其实我当时的就是互联网上我是做市场运营的嘛，然后会做一些关于一些就是我当时做就是一些策划，其实这个内容我还是挺感兴趣的，也能发挥自己的热情去做事，但是可能你在一家公司做事你没有办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完成一个工作，后期的话就感觉跟我个人的就是初衷有点不一样，最重要的是身体受不了了，就是我有体质不是特别好，然后频繁的在生病，然后后面就辞职了。其实我本来是打算再多打工几年，就是积累一些社会的阅历跟经历，然后我自己再开古着店。因为我一回国，当时其实我一开始接触到古着之后，我就很想要以后有机会能够尝试去做这个领域，但是我当时的想法本身是想说先打工几年然后我再开始做，就感觉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式，但因为身体的原因，然后当时休息了一两个月，然后我想既然想做为什么不先试一下，反正大不了就是不合适那我再回去打工也可以，但是做起来反而就很顺利，因为我可能早些时候就在网上发过很多公众号还有一些穿搭相关的东西，所以也积累了一部分很喜欢我的朋友，然后就做起来了。
所以在那个阶段一刚开始你决定要全职辞职去做古着店，那个时候你身边的家人朋友他们是支持你的吗？
我家人非常的支持我，其实我挺感谢他们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不会轻易的去劝人，比如说做自由职业或者是去创业什么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需要有一个你自己内心本身要强大，同时你也要有一个支持你的后盾，那我觉得我的后方支持是很足够的，就一开始我说我要做这个的时候，我家里人就很支持，然后甚至他就是提出说我可以用就是可以用这个房子去做一些改造。对，所以我感觉我的起步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阻力，加上我是属于那种一想到我就去做的人，就是如果我喜欢，所以我一鼓作气就做起来了，然后后面就靠着这个力气就是一步一步这样走到现在。对，还有就是我当时刚刚开始开古着店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其实国内的古着店还没有像现在这么井喷式的增长，那时候的市场还是相比现在比较大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入场也是有一点幸运。
现在小吧，你说比现在大？
当时的古着店规模比现在小，但是市场还是挺大的，因为那个时候开始已经有很多年轻人就是可能从国外就是受到一些就是国外古着店的氛围，他们已经想要在就是国内找一些古着店，然后那个时候开起来的话，大家就是如果人群很精准的话，他们的那个需求量是很大的
啊，
对，就比较新鲜嘛，当时还挺有新鲜感的，现在就会觉得嗯，古着店的话很多、
哦、
是吧、
哦、
对，
就那个时候是一个蓝海市场、
啊、对, 对, 对，
现在有点、还没有到红海，但是就是、
已经有一些饱和了、虽然说可能大家的风格跟质量参差不齐，但是已经不是那么新鲜感的事物了，
明白，
对、
就是你们店叫玫瑰古着屋、
对，
就是它的一个寓意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
因为我想开一家就是色彩丰富然后偏女性化风格的店，然后想了好久，我觉得就是花朵玫瑰这个意象跟我个人的风格跟我想要打造的风格很符合，因为我的英文名是 Floria、就是当时是出国旅游的时候，然后我好像是在希腊，然后别人就说你可以取这个名字很可爱，我就觉得花小花，我就觉得挺有生命力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直接就叫做玫瑰古着屋，因为我觉得玫瑰就是浪漫的一个象征，然后同时它又很有生命力，对，然后就跟我这个纹身就是也是一样，有点像小王子的故事那种，就是手握玫瑰，就是坚持本真的自我的那种风格。
挺好，我觉得还挺契合你这个人的，
刚好我又染了一个红色的头发
对，刚染的，
对对对，
之前前几天我要玩
好时候
了，我玩几天来还是黑发，我早几天来的话还是黑发，
对啊，而且我今天中午特意就是用那个固色洗发水，就很怕它掉色，还好目前还没掉，
就是感觉就你整个人的气质跟玫瑰也挺搭的。
其实也挺魔性的，就是我感觉我刚开店的时候可能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大家感觉我比较热情洋溢的感觉，然后也会有点社恐，但是我是觉得反而是开店的过程治愈了我，然后我现在慢慢变得就是愿意去接触跟不同的人打交道，然后也更加，其实大家都会说我很有元气啊、很有活力什么的，我感觉反而是这些东西在滋养我，然后让我成为了现在这个状态。
哦，
对，
那还挺好的。
对，如果我穿了一件全黑的衣服在这里，我现在可能就很
严肃。
对对对。
所以你刚刚有聊到说刚刚开店的时候其实你的家人是很支持你的嘛，
对，
所以在刚开始准备这家店的时候我不知道前期哈你有做过什么一些准备工作吗，比如说我能想象到的如果我要开家店可能我要去除了这个店的名字品牌的名字还有它的选址，哦，选址你这个有就 pass 掉了，
对，
然后还有就是我的启动资金然后我后面怎么经营它运营它怎么宣传它我不知道你前期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准备的一个过程，做了哪些事情。
我其实前期更关注在淘货这个地方，因为我就是一直希望我是从国外真正的淘回很有特色的衣服，很有特色的 vintage， 所以我前期大概花了1到2个月除了跟我朋友联系之外，我要自己去外网找各种各样的就是可以淘到 vintage 的渠道，包括比如说各个网站啊，还有一些古着仓，就是国外那种大型的古着仓库相关的，然后确定下来就是尝试了就是可行的那个淘货的就是能够把握那个货品的那个质量的时候，然后我就其实我并没有像你想象中的就是说起步资金啊或者是想得很清楚说之后要怎么一个商业的一个蓝图那种东西是没有的，因为我一开始想的是我就先在家里面从网店开始做起，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腾了一个小房间，然后买了一些衣架，然后前几次淘货的衣服大概就40-50件，然后我自己弄了之后我就去买了一块布， 然后还有像这样的三脚架，我就开始做了，然后做起来之后反馈很不错，我就这样迭代的做下去，然后其中我就同时也有设计，就是比如说店铺的 logo 啊，那些都是同步进行的，不是说我做这一步下一步怎么样的。然后因为我是先从网店开始做嘛，所以起步资金来说不算很多。其实现在就算个人想要开古着店，只要你有这个渠道，最重要的是货源跟客源，你有这两个东西你就不怕不愁说做不下去。但是后面的其他一些完善的东西是我边走边弄起来，包括这家店也是，包括装修的费用都是先是我向我爸妈借的，然后后面几年的时候就还给他们。
哦，
对，
嗯，那你刚刚说第一批可能你就淘了四五十件古着，然后在家里面就开始
是
就是拍起来了，然后网店卖起来了。那个时候启动资金是你自己的？
对，是我自己的，就是我自己之前存了一笔钱，大概也不多吧，就几万块钱。因为我当时的想法是，就我当时自认为我在 gap。就是离职了之后那段时间我只是想尝试一下，就是我是属于那种有想法做了，然后做了如果发生问题我再一点点改，就可能不会一下子就想得很清晰，反而也挺好的，就没有说深思熟虑就开始了。对，然后我这个微信号我之前在英国也做过代购，所以也有一些基础在了。然后包括在准备货源的那段时间，我有在豆瓣啊还有在其他平台我有发一些古着相关的一些文章，同时也有客人就是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来加我，然后就做起来了，慢慢一点点然后规模就扩大了。
所以你刚刚提到一个点说其实开一家古着店比较重要的两个点，一个是货源一个是客源。
对，
那货源这块我相信很多人比较感兴趣，是你是怎么接触到，你说你的很多的古着是从欧美的市场淘过来的，你是怎么接触到那边的渠道的？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的话就是比如说很多二手网站，比如说 eBay， 然后还有现在有一些更新的什么叫 Depop， 然后 Vint， 就是有一些网站你可以直接进去，他们有个人的卖家在发他们自己的 vintage 或者是一些就是古着相关的东西嘛，你是可以以个人卖家的形式去按照你个人的眼光去淘货的。还有就是如果说在各个城市别的国家有认识的合作的买手，不管是朋友还是你就是在网上认识的人，然后他我有尝试过的方式就是他们去到线下店，然后我们通过视频的方式去挑货。还有就是疫情之前包括今年开放了之后我自己也会出国去淘货，大概就是这几个渠道。然后还有我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很透明的，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分享的，但是要做起来还是看你有没有那个审美
选品的呢，
对选品的眼光，包括能不能遇到 一些跟你的审美刚好志同道合的客源，这个更重要。还有一些比如说大型的，像不管是泰国日本还是欧美，他们都有那种，因为他们的那个二手市场很完善的嘛，他们会有那种 wholesale 就是批发的那种仓库，但是那个东西我自己检测过了很容易踩雷，因为他们是按公斤
卖的，
所以你寄到辗转之后寄到国内一打开可能有个三分，运气好的话可能三分之一是很丑的那种很破的那种你可能不能卖，然后运气不好的话可能就更多，就是风险很大，然后你一次性要去淘的东西也多就很不精。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入门很简单，就是只要你愿意你喜欢你都可以尝试，你按自己的眼光去挑选，然后看看尝试放在网上，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拍短视频，每个人都可以拍穿搭的东西，你就看有没有人喜欢这样子。但是要长期的做下去的话还是挺考验个人的一些能力的。
那像你刚刚说其实它的渠道是很固定的嘛，然后有很公开透明，那大家可能比如说你要卖东西，大家就是进货的时候都会想我要去找一个这个渠道它的价格能给到我最优惠，那这样你卖出去的时候可能它的
利润
相对要
相对高一些。是，
那我不知道就是你会有一些这种利润比较低的一些渠道去谈能谈到吗？
你就说利润比较
高
的渠道，那就是像我刚刚说的那种批发的，但是利润 用高的同时，你的折损率也很高。就是如果是尤其是现在国内的古着店特别多，现在你想要淘到那种特别精品的衣服的话，你成本肯定是往上涨的，因为卖的人多了。因为古着是没有所谓的一手，就像比如说服装批发它有一手市场，大概是这个意思，一手市场二手市场它没有，它就是一个流通的状态。所以你遇到什么衣服或者是什么，除非你是有一个你做了很久了，然后那些他们可能会给你提供最优的那种品质，但是同时你量也要很大，就是有利有弊。一般情况下是很难找到又好看然后利润又很高的，就是完全是凭运气的。我们也要靠运气，就像大家挑自己喜欢的古着也要靠运气是一样的。对。
那你们古着店里面其实很多衣服它不是有一个标签，然后包括你会给它分类嘛，这个是比如说意大利产的，那个是比如说日本的，那个泰国的，就是如果你是找一些批量的，或者说你一件一件挑，你是怎么就是很清楚的知道每一件衣服它是以哪个国家产的，是大概是什么年代背景的，这个是怎么知道的呢？
首先比方说我们店里面大部分都是欧洲意大利淘回的衣服，那它的淘货的地点就是意大利。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我们最粗略的分析就是比如说你去日本淘货，那你带回来衣服肯定是日本淘回的嘛，就然后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筛选的一个范围。再者的话我们会看它的一些水洗标，上面的话其实水洗标是可以看得出它的年代，大概的年代，然后还有它的产地，比如说水洗上会写什么 Made in Italy 或者是 Japan 这种你这样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那如果说无法判定的话，我就会写一个大概区间，比如说意大利淘回的话大概率的话就是欧洲这一块的，那我就会写意大利淘回这样子。我们是会分得比较清晰的，因为我也知道现在古着店很多嘛，大家也会担心说会不会是我花了大价钱然后买了一件可能是外贸尾单或者是什么样的衣服。我很了解这种概就是这种
心态，
对。所以我会，因为我们做的是稍微精致一点的古着店，所以我会把这个做到位，然后大家就会没有这个。如果说是比如说哪里泰国啊什么的我都会写，然后价格的话其实也是有分开的，对，有不同的。像可能泰国淘回的衣服它成本力相对来说肯定是比欧洲的要低一些的，像我们费尽心机的这样淘回来肯定会还是要选一些能够配得上它的价值的一些衣服。我觉得利润这块的话反而对我来说我希望大家是能够我赚钱然后大家拿到衣服你会觉得这个性价比是合适的。
所以就是一件从海外淘回来的古着的话，它的成本就是除了它衣服本身就你买的时候那个价格之外，应该还有一些运费啊，是吧？那因为从海外过来还有海关什么运费、税费，就各种都这些叠加起来，
还有时间成本跟人工成本，这个其实也是隐形成本，但是我早前都不算在里面。就是我可能有些衣服我早前卖过蛮便宜的，后面一算哎，好像有点亏啊那种感觉。但没关系，因为我感觉早前入坑的都是很好的朋友了，也好多客人都在，就是我们店有好多很长情的客人，可能已经四五年了，他都每个月还会买我们店里的衣服。对，就是这些成本是杂糅在一起的嘛。对，如果说你是自己去挑亲手挑选的话，我觉得这个成本还是在的。但是如果说是一些比较现在有一些形式，它可能是很便宜的方式，你进去之后几十块钱，但那个是你自己要去筛选的，就是我觉得成本的差距在这里。他们可能像你说的很便宜，但是他们有一些瑕疵或者是味道很重，然后品相啊就是质感啊设计它也参差不齐。但是有些人我现在也觉得挺理解，有些人他就是喜欢自己去淘货的那种乐趣，那我觉得也是 OK 的。但是就是知道两边的成本跟差别就行了。对。
对，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去一些古着店嘛，然后我会发现店和店之间它的就是成品衣服摆在那儿的 不一样的地方、嗯、都在一些很细微的地方、嗯、比如说有的店一进去味道特别大，因为古着其实都有、嗯、都有一股古着的味道的、嗯、
对对，
味道特别大，然后嗯，有的衣服就是你看那一堆、
嗯、
然后你看可能你看了半天有几件还比较好看、
嗯、
它的风格很不统一、
嗯、
有的非常丑、嗯、然后有的就是哎这几件、嗯、哦还可以，
它可能是一个大捆包就是进过来，然后
对
有很多丑的也有好看的，
对
这种就是看运气，嗯，
然后有的它可能也没有就是很好的处理，就脏脏的皱皱的、
嗯、
就是这种它也就挂在那儿、
嗯、
但是有的店它就会把它做非常精致、
嗯、
我觉得你们走的应该就是精致风、
嗯、
是吧，
对对对，
因为我第一次来你们家的店、嗯、我有看你们家每件衣服其实就是第一没有那么重的味道，
嗯、
然后第二就是它每件还是挺看上去挺工整挺新的，
嗯，
就应该是经过熨烫啊、
嗯、
就是处理过，
是
对所以你们店的这些衣服它的一个到你们店之后你淘回来之后、
嗯、
你的那个流程手续大概什么样的，可以简单说一下、
嗯、比方说我出国或者是我通过跟国外的买手视频挑货，然后到店的话首先大概要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现在可能开放之后稍微快一点，然后以前慢的时候有半年一年的也有的，然后到店之后大概会留出一周的时间去整理这些衣服，因为我们合作的买手包括一些店啊什么的，他们其实大部分我都是有筛选过，就是从这几年这样子摸索过来的，大部分他们是已经做了一些基本的打理的，但是因为过来的这段时间我个人觉得因为我对这方面比较介意，所以我还是能下水洗的我就下水洗，不能下水洗就用店里面的干洗机消毒，然后这个过程可能就要个两三天左右，然后之后会每一件在熨烫的时候会去查看它的瑕疵，就是可能比方说一些腋下啊，还有常见的内衬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纽扣那些地方只要有瑕疵的地方我们就首先尝试自己去修补，如果修补没有办法修补没有办法清洗掉那些瑕疵的话就会注明在卡片上，包括线上我会直接告知客人，就是用手这样指的拍照说这里有个东西，这个过程其实是很长的、嗯、还有包括熨烫衣服的过程，这样加起来的话大概就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的过程，大概三四十件衣服的话一个礼拜左右，
一个礼拜之后它可以上架、就是、
它可以挂上
上架，
对对没错，然后再进行定价，根据它的品相还有它原本的价值还有它的各方面的成色，然后再进行一个定价，有些甚至要上身试穿之后我才能给它一个合适的定价，因为有些衣服其貌不扬的，但你上身之后哎，发现它剪裁特别好，这个时候就是可能会定价也会做一些调整、
嗯、
这样子、
嗯，所以你刚刚说其实你有跟很多买手合作、
嗯、
那这些买手你是怎么认识的呢，
就是我之前留学的时候认识的一些朋友，然后还定居在那个地方了，然后我刚开始有跟英国的朋友还有德国现在是意大利，就是会跟他们进行一些合作，比如说有一些市集啊或者是一些店的话，然后我跟他约个时间，然后他们过去那边淘货拍照给我，然后我去挑选这样子，然后就是不能出国的时候就通过这种视频挑货的方式去淘货，所以这个嗯，有时候也挺靠运气的，有时候一天下来没有看到什么喜欢的，但是有时候又一下子这个也喜欢那个也喜欢，我本来给自己的一个预算然后就超了，我想说没事那就移到下一次，
嗯，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那刚刚讲了货源这一部分嘛、
嗯、
就第二部分很重要的客源、
嗯、
所以你的客源其实大部分早期的时候是来自网络上关注你的一些朋友们，还有
对的，
还有就是早期做代购的时候的一些人、
嗯、
是吧，
是的是的，就是早期的客人是这样子，然后后面的客人就是后面都是我其实好长一段时间可能前三年我都不做很多运营，就是除了我自己个人有时候分享一些穿搭什么的、
嗯，
就是靠客人就是介绍给他朋友啊，然后还有就是期间也有发一些视频这样子，慢慢还有在豆瓣上发图，然后慢慢积累下来的客源，我觉得还是挺精准的，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为这个发过愁，但最近竞争很激烈了、
嗯、
所以我也开始做，又重新开始想运营这一块，对、
哦、
嗯，
所以就是这些客就是客户的话、
嗯、
他们的来源渠道你有统计过可能大概的比例吗，就哪些来的比较多、
嗯、可能你是指从平台还是说网上线上线下这样子、
嗯、 平台吧，就是平台的比例。嗯，
我觉得豆瓣跟微博的过来的引流过来的客人挺多的，然后现在有在做小红书，之后小红书过来也有，还有一部分是我之前2018-2019年的时候有经常参加线下市集，
嗯，
然后也有吸引了一些线下的客人，对，嗯，主要还是从线上看到认识我的人会多一些，还有20%-30%就是客人介绍客人，客人就是朋友介绍朋友这样子的，嗯
嗯，所以总体来说还是线上的客户会更多一些。
对，对的。嗯，有时候线下会突然一周会好多预约，但是偶尔有时候一个礼拜都没有的情况也是有的。然后我们也会做线上，每周也会上新个两次左右。
嗯，你们店里面是你还有一个姐姐，嗯，你们两个人，就是你们整个工作室就是你们两个人嘛？
哦，还有小助理，但是小助理是兼职的形式，
哦，
对，
嗯，所以你们店铺的这个大家的分工是什么样的？工作室的分工，
像因为这个姐姐她心思比较，她比较细，然后她有洁癖，所以大部分就是比如说清洗护理啊，然后还有一些打包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对一些污渍，还有一些小缝补的工作是姐姐来做，就是前期的一些到店之后的一些护理工作和发货的工作是由姐姐来做的，然后我负责的是前期的选品淘货，还有其实大部分比如说后期拍摄啊、运营啊、然后客服啊，其实都是我，然后小助理的话他会过来帮我拍上新，还要拍一些花絮剪辑，就是帮我分工一部分我的工作。其实除了就是护就是清洗这块的话，大部分工作还是我自己个人在做。
嗯，
对，就我们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小，也不能叫小作坊，听起来怪不
小团队
对对对，小团队的形式，嗯，对。
所以你算下来的话，你平时就是每天要花多少时间在你的这个工作室的工作上呢？
其实我很不固定，就是我有时候可能连着好几天，一个礼拜我每天都来工作，但是我有时候也会就是突然给自己放假休息一下。那你平均下来的话，我每天大概是吃完午饭过后大概1:30左右到店，然后到1:30-6:00这段时间我会做一些拍，就是在有阳光的时候我会做一些拍摄啊相关或者是接待客人的工作，然后晚上我回家之后我会做一些比如说上新啊，然后或者是剪辑的工作。其实我的那个时间是非常自由的，就是可能很多不上班的自由职业者也是一样的，我们是可以自己分配自己的时间的，所以我曾经尝试过就是给自己定比如说早上10:00来店里面，然后几点这样下班的时间，但
做不到
就是没法做到。而且有时候你比如说你跟客人聊天啊，回复个人的时间其实也不是能够，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没有办法把我个人的生活跟工作分开的。
那他的一个工作时间我可以理解为可能平均下来一天4-5个小时。
嗯，4-5个小时，嗯，差不多吧，5-6个小时、4-5个小时。因为我有一些工作，比如说我早上起来我就剪片子，然后晚上我在家里我回客人，然后在手机上上新，我不太确定就是一块一块，但你要说
的
话，一天5-6个小时左右吧。
嗯，
我最近就是希望自己能够稍微怎么讲呢，有节奏的在工作，因为我之前经常猛冲一阵，然后就彻底躺平好几天，就是精力用光了。然后我现在希望自己还是能够平衡一点。在工作上面，对，
所以你猛冲那段时间，可能就是你多上新、多拍照、多在网上发，
对，或者是去线下市集的时候，
啊，
对，
嗯，所以我可以理解为，其实你的这份工作的话，它也是你猛冲的时候，它就是销量好一些的，然后你可能躺平的时候，它销量就会差一些吗？
倒也不是，我觉得是我很。是一个很需要外界给我回馈的人，像我如果是去市集或者那几天来了一批我特别喜欢的衣服，然后我就会很有热情的在比如说拍摄啊，然后搭配啊，还有跟客人聊天这个地方，然后得到了正向的反馈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特别有能量。然后躺平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可能能量用光了，或者是有时候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也会稍微想休息一下。我感觉反而是 不是根据说这段时间赚的特别好我就会工作。我有时候反而会觉得今天今天客人来买挺多，那我明天就休息一下，我会有这种想法。所以我都不敢定义自己是创业者，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像
自由职
业
者。
对。
那有一个问题还挺好奇的，因为这个古着这件事情它曾经是你非常喜欢的自己的兴趣爱好吧，可以这样理解，它也是你的生活当中的一部分。那当它变成一个职业之后，那因为你我刚听你描述的话，它有非常多琐碎的工作，对吧，从淘货到它熨衣服，然后去去贴标签，然后一件衣服一件衣服贴标签，包括到拍一件一件上身穿加拍。我想象一下，我觉得其实每一件衣服的上新中间都有很多很琐碎的工作。
是的，
我不知道这个过程它会消磨掉一部分你对这件事情本身的热情吗？
我其实之前也有过这种顾虑，但是其实我现在反而觉得，因为我是属于一个对各种事情都很有好奇心的人，然后我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比方说刚开始像设计 logo 设计卡片那些我为了节省成本都是我自己在做，包括你说给衣服就是量尺寸什么的，我没有觉得这些事情消磨掉我的热情。我觉得可能是有时候在就是比方说会遇到打击，比方说物流上面啊，或者是淘货的时候，有时候拿回来之后会觉得跟想象中不一样，或者是我挑选的东西反响并不是那么热烈的时候，我会有一些质疑，或者是我有时候会过分的把个人的感情就是倾注在，就想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我觉得说我的 vintage 就是我自己手动挑选过来，如果有人砍价或者是有人不认可它的价值，有些人可能开玩笑会说这不就是老奶奶穿的衣服吗，那个时候我可能会有一些丧气。但是现在的话我会平衡这个感觉，就是这是一份工作，同时也是我的爱好，就是我会把我的个人情绪跟这块稍微做一个分割，我觉得这样对客人也好，因为我现在觉得只是定位角度的方向不同，不代表说他对我或者是对这个有什么一些看法，毕竟大家的想法都不太一样。然后像你说的琐碎的工作，其实我并没有觉得让我觉得说对我自己的爱好，反而是我加深的对他的一些不同方面的一些认知，而且我挺喜欢这种探索的过程，就我反而会觉得很有意思。虽然我的性格是属于我重复在做一件事情，但是我可以找到有意思的地方。但相比就是那种像我之前可能是女生嘛，那大家人就会希望你做这种师范类，去上师范类的大学，然后做一些老师，对我来说那个工作可能每天重复的在教同样的知识，可能我还会觉得说会有点枯燥。但是面对衣服古着，尤其它每一件都不一样，然后你在给它拍照的时候，你还会发现它有一些小的那种设计啊，或者是这个品牌我不认识，我去搜一下，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
那这个就是我感觉这份工作还真的挺适合你的。
是的，而且我是属于那种三分钟热度的人，就是我对好多东西都感兴趣，但我不会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积累了一些没有，也不能说没有用吧，比如说我又喜欢拍照又喜欢剪辑，然后我自己就是也是尝试了一些设计，然后又做就是客服啊，然后就是有很多很多技能点都用上了，虽然不是很精，但是要开一家店的话，你要具备的一些基本能力，除了很明确的商业头脑之外，我觉得我都有了。
前面你有说到有一些客人，比如说他你的店里面挑衣服，然后每件衣服都是你自己淘的，你很喜欢的，那有些客人可能有些不喜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囤压，就是一些衣服可能卖不出去之类的。因为做电商吧，或者说开店的人都会考虑一个这个积货的问题，是吧？
对，
所以你有店里面会有一些，比如说衣服是会长期卖不出去的那种嘛，然后你会怎么去处理的？这应该也算在一部分成本里面。
是会有一些，有一部分，尤其是我已经开了5年了嘛，然后他可能每年可能开 头的时候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只要进了新的衣服我就会把热情投入在新的衣服上面、嗯、然后久而久之确实有那么一小部分积压的库存，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点折扣都不愿意让、嗯、因为有一种个人情绪在里面，就觉得都是我自己淘来的东西，总可能遇到就是知己吧，就是也会有这种就是想法，但后面我就发现嗯，你说的对，就是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成本嘛，再加上像衣服的话它放久了，就算是古着它放久了可能它也会比如说会有一些小的，就是时间储存不当的话也会对衣服本身会有一些那种怎么讲呢，伤害吗？
嗯，
对，所以我现在的话会定期的做一些在我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的折扣，然后但有一些衣服的话我对它的想法就是就算没有人喜欢的话我也想要把它留着，就是等于是我自己个人，就是我自己穿也好或放在店里面也好，就分成两种。对，就是我就那就有点像我收养的孩子、
哦、
那就没人要就算了呗，我自己养着就好了，就有这种感觉。对，
嗯，那还有就是像开这样一家店的话，
嗯，
它的嗯，就是营业额或者说收入的部分，嗯、它目前是可以去承担你个人的一些日常的生活成本，或者说你自己满意嘛、
嗯、
就是收入这一块。
目前对于收入这一块，其实收入这块波动会比较大，就像因为我开店这段时间内经历了疫情嘛，对，然后中间有一阵有一度的话可能就会算会亏吧，但是亏的不多，就是总体来说我是处于一个比较健康的盈利的状态，但是因为我们店的规模本身就比较小，加上我个人的一些物欲比较低，所以我还是挺满意的，起码比我上班的时候的收入肯定是会高一些的。
嗯，
对，
所以就是我记得之前在微博上看到你说、嗯、看着总在密集的补课，看了你的很多微博、
嗯、
在你的微博上说、嗯、你是一个比较理想主义的人，
对，
然后嗯，所以有时候也能接受说虽然说赚不了几个钱、
嗯、
但是也自己开心就好之类，大概是这样的意思的话
嗯，
所以你的这个理想主义会在体现在开店这方面的话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嗯，怎么说呢，早期的时候我的理想主义就体现在我可能很难分清做生意跟我个人爱好这个的区别，就像你说的，比如说我自己辛辛苦苦淘来的衣服客人不喜欢，或者是总要追着我讨价还价，这个时候之前我是会心里会有抵触的情绪的，就是我会认为说你如果买我的衣服就是在认可我的品味，那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要跟我，而且我是一个特别我自己也不讨价还价，我是特别害怕这么来回的去做一个那种就是有点像是怎么讲呢，现实世界一种博弈吧，我是很不喜欢博弈的人，但是现在我也慢慢的就是我觉得做这份工作我也慢慢成长了，我可以区分哪一些是工作就是交易的部分，哪一些是我个人爱好的部分，那些爱好的部分我会把它放在自己的心里，然后对待工作的话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管是对方对我的审美就是对我的挑的东西他不认可或者是讨价还价，那都是他的自由，因为他是客人嘛，那我们是交易方，我是这是一个简单的交易关系，就不要想的特别复杂，包括我早期的时候经常会跟客人做朋友，就是现在也依然是，就是比如说客人有几个客人经常在线上买我衣服，然后他们线下来找我，我们就会一起去吃饭，有时候我去他们城市会找他们玩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我的理想主义，所以我也吸引了一部分觉得嗯，就是真的觉得我很好的客人、
嗯、
这种都是我觉得都是有正反阴阳两面的。
嗯，
对，
那总体听下来还是开这家店还是开心的、
嗯、
你快乐让你快乐自然你的部分很多。
对，
那也可不可以也跟我分享一下一定会有一些你不那么喜欢的部分、
嗯、
或者说是打击你的部分。
我最不喜欢的部分就是关于商业规划的部分，比方说像你说的一些成本的控制，包括因为我没有 经历过这方面的一些系统性的学习。像我跟你说，我几乎是毕业了之后没多久我就出来自己开店了、
嗯、
所以我在一些比较，比方说如何招聘正员工，如何就是管理就是小团队，或者是如何将自己的店铺扩大规模啊，然后未来的规划这一块，是我非常，我早年可以说是有些到反感的程度，就是我会逃避去想这些东西，我只想要保留那种很，但是你走到这一步你不免会去想这块，我是在学习中，然后也是我会比较薄弱的部分。
那你对目前自己的就是这家店的经营情况，以及你自己这家店给你带来的一些收入的部分，你各方面都是比较满意的吗？现阶段，
我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自洽，不能说是我怎么讲呢？我觉得是满意的，但是这个满意是建立在我自洽的基础上，就是可能我个人也不是物欲特别高的人，然后我觉得现在的付出跟收入是成正比的，这一部分我感到满意，但我不会去横向跟同行业做得好的人对比，或者是其他更优秀的对比，我觉得这个会造成我的内耗，所以我现在就是尽量不去跟别人去对比，我只感受我自己的感受，我只要我觉得我付出得到的回报是 OK 的，那我觉得就是满意的。
那就是用通俗一点的话说的话，开一家古着店它是一个赚小钱的生意，就没有办法赚大钱，是吧？
你说的对。所以现在有很多古着店主，他可能会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饰品，它也是选品是全新的，或者是有一些古着店主他们会从古着里面得到一些灵感去做一些量产的衣服，因为光靠古着去赚大钱其实是不太现实的，因为你每件就它就一件衣服、对，然后利润的话，像你去打理它，你去给它拍照上新，像可能他们服装店主他拍一次，然后他这个东西这个素材他可以用到几十几百件他的销售上，但是我们都是平铺到每一件衣服上面的，那就很难从中就是从中得到非常大的利润空间。对，这个确实是一个赚小钱的行业，但是也不好说吧，感觉可能有些人他靠自己的智慧还是可以赚到大钱的。对，但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我现在觉得大家都开始穿古着，对环保来说也挺好的，因为现在的衣服都太多了，真的就是朋友包括我自己都会有这种感觉，有些衣服你买来比如说穿去玩，穿了一次后面就没有场合再穿到，就是或者是买来就没穿过几次这种衣服，然后你放在闲鱼上可能也出不去，就是会多积压越来越多，那如果说二手衣物或者是古着它可以流通起来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是的是的，就它也会有一部分减轻地球的负担的部分，
对，就是循环时尚，我觉得挺好的。所以我是觉得不管是买古着还是你们就是二手外贸，我觉得都 OK， 只要它是一个循环我就觉得是好事。对。
因为我在网上看到你各个平台发的一些日常的动态，给人的整个感觉，你刚刚也说了，大家可能对你的感受是觉得很元气，然后很明亮，很正能量等等等等，就是一些很正向的词，因为你穿衣服的风格也是色彩非常的鲜明的，
对，
所以可能大家在整个网上看到你的状态也是比较正向的这种状态，明亮的状态，那也想知道你在这个明亮的后背后有没有大家不为人知的比如说焦虑的部分和内耗的部分。
肯定是会有的，就是不可能有一个人随时一天24小时都是那种很正能量的状态，如果有的话我感觉也挺累的，总有一天会
崩掉。
对，我感觉我内耗的话就是可能像之前说的，比方说有朋友或者是有客人或者是我有时候自己都会在想说啊，我开了5年的店，其实我感觉其实我的盈利状态包括我的店铺的规模跟5年前比的话并没有说像理想状态下你创业然后这个创业的这个公司或者是你的这个事业它是按照预想中的状态一步一步扩大，比如说从 一个人变成五个人，变成十个人，最后变成一个品牌化这个方向，我是没有在往上走的很多的，只能说是这样子的话，有时候我会也有会自我怀疑，就是说怎么去定义我是成功呢？这块的时候会内耗，然后我会也会去看一些做得很好的同行啊，或者是其他领域上的人，然后我会思考说，那如果说我一直原地踏步的话，那我未来的方向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有时候会陷入这种思考的状态，然后你会越看自己越不满意，包括我是一个一时兴起的人嘛，我工作的话，我不是那种啊，今天做这个，然后就是这样子按部就班。我有时候是那种爆发性的那种创意来了，然后怎么的，我就突然做了一个视频，然后就啊，还反响还不错。我突然写了个文章，我从来是不是说我要做这件事情，我做了，然后给我反馈，我基本上都是我一时兴起，然后做了一件事情，发现很好，然后我就这样做下去，所以我会害怕自己找不到方向，因为我不是根据一个很明确的指标在往前走，而是我自己的感受。我也会怕说，那万一就是卡住了，或者是怎么样，会有一些自己的内耗和会受到外界的声音的一些影响。对，
那你是怎么调整自己的状态的呢？
我觉得首先就是认清楚是这些声音是你自己心里真的想要的，还是说你想要做得好给别人看到你是一个很成功的人。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想，那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跟工作方式。其实我觉得我就是只要我现在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我能养活我自己，我觉得首先在这个程度上我就先认可我自己了。我觉得做到这样已经很厉害了，有很多人就是上班族，他都没有办法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也觉得自己的付出跟回报是不成正比的嘛。那相比起来的话，我已经很幸福了，没有必要在这上面就是去内耗，因为我这样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对别人来说更是不公平的。我想通了这点之后就好多了，就是那些期望是你自己对自己的期望还是别人对你的期望。那我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是我只要能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我也很认真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没有做，那也不能这么说，我没有对不起别人，也没有对不起我自己，那我觉得就够了。因为未来要怎么去走的话，我之前的人生经验都是我一步一步跟着我的新的感受去走的，所以我就觉得那就相信自己，然后只要认真的做事情就一定会有好的回馈。对，
所以你自己的性格的话，或者说你的整个人的对于一些金钱或者说是成功的看法的话是什么样的呢？
所以我觉得我是个很理想主义的人，我对就是物质这个概念并没有说从小就比较模糊，我就没有想过，可能是我家里的环境吧，我爸妈在家里也不会跟我说谁谁谁赚了多少钱，或者是提说这样的对比嘛。起码我父母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都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也没有说需要我去为金钱感到很焦虑的那种情况下，所以我对物质的概念就是会比较模糊。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想做古着店，因为我觉得很平等，就是你只要喜欢就是各个价位啊，各个风格的都有，你想要穿得很时尚，你不一定要去大牌的店里面去购置，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想法自由搭配。我觉得也是跟我做这个工作有关，很模糊，不管是物质跟成功的概念都很模糊，交朋友也不是按照这个标准来交。我经常跟大家讲，就是只要你开心我就支持你，那我觉得快乐可能就对我来说就是成功的一个指标。对，
挺好的，快乐我以前也这样说，我觉得你自己满意自己的状态，你自己开心快乐就是最大的成功。
对，当然很难一直快乐，但你只要大部分时间你是就是处于一种觉得问心，也不能说问心无愧吧，我现在找不出一个形容词，就是
自洽吗？
差不多自洽满意的状态下，80%都是满意的状态下就 OK 了，不要太去钻牛角尖。
因为你是开古着店的嘛，然后你每天其实都是在跟衣服打交道啊。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现代人很多时候 对于衣服和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嗯、是没有经历过很深思熟虑的思考的、嗯、所以我们会买买买一直买、嗯、可能很多时候甚至是冲动消费买了一堆放到家里、嗯、但从来不穿或穿几次就被自己丢了都有可能、
嗯、
那我觉得古着这个因为它只有一件、
嗯、
我们要爱护它、
嗯、
可能会加重我们跟衣服之间的那个关系的思考、嗯、所以我不知道作为一家古着店主你对于人和衣服之间的关系有着什么样的思考？
我个人也不是那种特别容易买买买的类型，一般来说60%-70%的衣服在我的衣柜里面是比较能够待得比较久的，但是也不免会有那么一部分也会有冲动购物，或者是很正常，就是我的风格变了，那些衣服我再也不穿的那种类型。然后我之前发过一个微博，就是说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花心，就是我会把它拿出来看说，可是真的不喜欢了，就是不喜欢了，没有原因的。然后我还特意发一个微博说，我就觉得这样很不好，但是总是会有这样的部分，那就是可能尽可能的，对我来说，我可能就是尽可能会选一些我是真的就是起码买的那一刻我是真的喜欢的衣服，然后我买之前我会想说、这件衣服可以跟哪一件哪一件搭，就是我会大概有一个这个思考过程中我会去买，买回来就是可能前几个月或者是前几一两年都穿不到一两次的也有的，但是有时候拿出来之后发现哎，它跟我现在这个阶段很符合，也有过就是这种经验，就是我感觉我对衣服的就像朋友跟朋友一样，我会建立这种关系，我不会觉得它只是一件衣服，我不会有那种我买来一次那我就不穿了，我以后就把它扔掉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会觉得说我买了那我就是要跟它起码建立一个一年到两年的关系吧，对，就会有这种想法。我觉得如果买古着的话有一点好，就是只要你能保持的比较得当的话，你还是可以传给下一个人的、
嗯、
像我有一些店里有一些我个人的闲置的古着，我就把它以比较比我店里售价还要再低个一半左右的价格给别人，然后那些客人发给我那个照片，我觉得好高兴，就觉得嗯，他又在其他地方又开始发挥他的那个功能了，那种感觉，对，
嗯
嗯，
如果有一个人他也非常喜欢古着文化、
嗯、
他将来也想开一家古着店、
嗯、
你作为一个已经开了5年的店主、
嗯、
你给他什么、嗯、有什么最真挚的建议是要给到他的呢？
我觉得可以在小范围内先进行尝试，你不要一上来就是立刻租了一家店面，然后一上来就是备货很多、
嗯、
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会比较谨慎，我可能会从小小的这样子一点一点做起来，同时我觉得你现在如果做古着的话，你一定要有优于常人的个人审美，
嗯，
就是你东西一定要够特别，因为现在古着市场包括现在淘宝服装市场是非常饱和的一个状态，如果你不够出彩，你的搭配功底，然后你的个人甚至说你的个人魅力或者是你的运营新媒自媒体的能力都很不突出的话，可能就很难做下去。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愿意学习的人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从零开始就是摸索，因为所有人都是这样做的。如果说只是现在有热情的话，你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它可能没有那么容易起步，并且需要你进行各方面的一个学习跟摸索的时间，它才会慢慢做起来。如果你有这种清晰的自我认知的话，我就觉得无所谓啊，你做任何事情你都尝试啊，那就失败了那就失败呗、
嗯、
那也没有关系啊，没有人会说啊你失败了就也没有啊、
嗯、
那你就换个工作再做就可以了。
嗯，
对，
嗯，你觉得你自己开古着店整体来说是比较顺利的嘛？
对，
这些年，对啊，包括他的起步阶段就没有经历过说、
嗯、
哎呀一开始就亏本什么卖不出去的阶段。那你觉得自己做古着店能够开到现在这样一个阶段的话， 你自己身上适合开古着店比较核心的能力或者说技能有哪些？
我觉得我特别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我就是很喜欢搭配，很小时候就开始看杂志各方面去想怎么搭配一件衣服，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对搭配对时尚吗，就是对服装就是打扮自己一定要有很高的热情，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会愿意就是去分享经营各个平台，觉得这两点很重要。然后 从你的搭配的一个积累加上你的分享，你才能吸引到跟你的审美爱好一致的客人，他们才有可能会去成为你的客人。我觉得我就是一直以来对这方面的热情就是很高涨，因为我之前就一直在做穿搭的分享，然后我也很愿意去也不能说暴露自我吧，就是我是一个分享欲很旺盛的人，就是这样子，你越分享然后你越展示自己，你才会吸引到就是跟你同频的人。如果你做一件事情然后会瞻前顾后，或者是你分享欲很低的话，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在就是从现在开始起步，因为现在就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不管你做任何的产业，如果你不会，除非你有一个财力去请人帮你去打造，要不然就是你个人打造个人的品牌或者是个人的魅力的话，是需要一些分享欲和一些技巧在的。
嗯，是的。嗯，好，非常完美，说话
比我想象中的
顺吗？
因为我就是话很多。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曾曾的古着店感兴趣的话，你们去厦门的时候也可以去预约他们工作室的线下探访的时间。我这次其实主要是采访了一个视频版的版本，也会在2023年结束之前，也就是12月底之前争取能够上线。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看视频版的，可以看到更多好看的衣服，还有好看的古着，还有曾曾的线下店铺到底长什么样。那视频版的订阅方式，你们可以在哔哩哔哩、小红书还有 YouTube 等这样的一些视频平台去搜索林安的会客厅就可以订阅啦。好的，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了，拜拜。